林老师其实是不用介绍的，是吧？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但是呢，我还是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就林老师呢，他不但是研究中国文学和语言的顶尖学者，他的您的那个博士论文是研究鸳鸯蝴蝶派，是吧？小说，而且林老师呢，从80年代起呢，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在英文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林老师翻译了刘冰燕的《两种真理》、方励之传和刘晓波文选，前两年呢还和一位中国学者合写了刘晓波传，前一阵子林老师也来播客，我们做了一期播客。那下面呢，我想请林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美国为什么总是搞不懂中国。林老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割靴搔痒的中国通们》。今天呢，早上在播客的网站上，就是我们的不明白点 net 上面的嘉宾观点栏目发表了，这是我们新开的一个栏目，因为VOA 了什么自由亚洲了，他们很多的这种的中文网站都没有了，就是中文要想不受审查的发出来是挺难的，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也开一个文字的一个这么一个观点栏目。这个当然不是，这篇文章当然不是说林老师第一次批评美国的中国通，实际上呢，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书吊灯里的蟒蛇里就收录了好几篇文章，里面都有对中国通的批评。昨天在季风书园林老师还做了一个 book talk， 他就是讲他这本书的。我是很喜欢读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里面各种话题都有。那您今天在发表的这个隔靴搔痒的中国通，您里面引用了刘晓波的一句话，说老外看不懂中国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国人九曲十八弯的花花肠子。您为什么觉得这句话是切中的要害？在您的经验里面，就说美国的这些中国通或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最容易留在哪些表层的理解上？
刘晓波的观察能力很强，他看到了几次美国的学者记者到北京去隔靴搔痒，他也许中文不是那么好，可也没有你深入的观察中国社会。回国之后说他以为，刘晓波以为是比较愚蠢的话，表层的话所以他自己主动的写了这一篇文章。洋鬼子怎么闹不动中国官僚，他分析的是跟中国官僚的这个意识的层面有很多，他只能够看到表层。一个主要是语言问题很多美国官员、华府去的官员，他并不会中文，他一切都得通过翻译，那翻译也是个过滤的过程，所以他隔靴搔痒是他观察很多问题，有时候脑子也很强，可是他看不进去。我自己的父亲就是个例子，我父亲从小的时候，从念研究所的时候是个极左派，他带团到苏联去访问，回来说苏联的一切完全好，乌克兰并没有饥荒，这都是资产阶级造谣等等，是这么个人生观。我长大的时候也是吸收了他的左派的观点，极左不应该说左，极左的可是我到中国去70年代，能够我到中国去，我也学会了中文，能够看得出来的并不然，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些美满的宣传品呢等等，跟实际的社会是很不同的我回国回到我家里头，跟父母说你们的那高尚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不然不是一回事儿，他不信，但是这儿子走歪了有问题所以我想到一个法子让他们到中国去。我那一年79年在中山大学一年，广州中山大学，我安排他们4年以后到中山大学去教美国历史教英文，我说这是可以治他们的病。他回来中国怎么样啊？中国挺好啊，怎么好啊？ 正在清除污染，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污染。他在中山大学七个月没有能够看进去，没有能够理解。我第一是他的前提很不一样，他是那个根深蒂固的老左派，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会中文。我去的时候我能够跟学生谈话，跟知识分子谈话，了解层层面面，当然我没有了解到底，洋人了解到底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我比父母深得多。
您在文章里面还引述了这个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八九后，就是您帮助进入美国使馆避难的方立之教授。方立之说，就是西洋文化看人权问题存在双重标准。想问，就说，为什么西方对不同地区的迫害有不同的反应？这种心理差异是如何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的？
这个是个比较深的一个问题，比较老的一个问题。从十八世纪的欧洲传下来的对中国的看法是跟对欧洲的看法不同，不只是中国，任何third world country 的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我很不高兴的说这句话，我觉得一个因素是民族认同的意思，比如在欧洲纳粹化的德国以来，或者苏联的这个悲剧 Nick refuse Nick 有问题，美国人马上肚子里头有一种反抗，不对，这不行。但是中国从马可波罗以来，可以说是一种遥远的地方，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把它妖魔化，有时候把它太理想化，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在亚洲或者南美洲或者非洲发生这种应该让你非常不舒服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反应。人家是我们尊敬他，是远远的一个地方，跟我们不一样。苏联的犹太人呢，或者纳粹化的时候的集中营，那是打到我们肚子里头，有个马上的一个直觉的反应。这是一个，但是对方立之说那句话，他是在美国使馆十三个月以后到英国去，记者问他各种问题，他就自动的说，我觉得西方还有双重标准的问题，美国政府很生气，我们保护你十三个月你还说这种话。但方立之是个科学家，但无论如何他要说客观的真话，我觉得他说对了。
您在这个文章里面呢，还特意谈到了美国政府的用人制度，就比如这个波兰移民布列日金斯基，做过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然后捷克移民奥布莱特做过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但是在中美1979年建交后的40多年，才有一个中国出身的余茂春教授，到国务院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就为什么就说东欧的移民能够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然后但中国出身的人才却还没有，就是美国政府不用这种中国背景的人，是出于不信任吗？这样子的一种用人制度，对他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样的后果？
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在我看，自从 HW 去做联络处的处长以来，一直到余茂春，40几年。没有一个华美，没有一个 Chinese American 或者在中国生长的懂得很多，不需要隔靴搔痒，他理解的比较深，不用这些人。那年64以后，我在普林斯顿，我们有一个普林斯顿 Initiative， 有多少人在那儿？刘碧念、苏少智、阮明啊，陈毅之啦，有十几个，在中国政府以内很有 很懂得很深的人，他不听。一直到我们今天的蔡霞老师来了没有？
一会儿到，一会儿到。
蔡霞老师在美国也愿意跟美国政府说，他不听。这里头我觉得是有一个你说的一个信任问题，多少是政治不信任、文化不信任，或者甚至种族的不信任在那儿，一直到余茂春第一次有一个在中国生长的美国人到政府里头做一个有比较负责的一个地位。
您还说，就是我60多年在美国学界里研究中国问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人用中文谈中国政治，美国人用英文谈中国政治。虽然话题是一样的，可是内容很不一样。您能说一下，就是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题目是一样的，中国的政治，但是外国，我说外国是白人专家，学来的那中文那种。话语是分析国际关系，世界是个大棋盘，中国在乌克兰有什么举动啊，在南洋啊，或者 NVIDIA 的芯片啊，这些东西，而他脑子里头的中国不是我们认识的刚才那电影里头的老百姓的生活，他是中南海高层的正式的关系，这是中国在他的概念里头。中国会怎么样？中国的看法是什么？我听着有很烦恼，因为中国是多少14亿人的老百姓也个个不一样。他不问这个，中国就是中南海。你本来的问题呢是？
我本来的问题就是说，您这个是就是说这个话题不一样，然后它这样子的差异会让美国忽略中国政治哪一些部分呢？ Yeah. 就是说这样子的只关注中南海，对于他们理解中国和制定对华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对，我忘了说。中国人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我听他们分析中国的政治的不一样，跟那美国人刚才我说的那题目相当不一样。他谈的是各种勾心斗角、政治这竞争，习近平派呀、上海派、团派，一直到这个各个地方的政治。这个怎么说关系链，我上面的人保护你下面的官，下面支持我，这种分析第一外国人不谈，不知道，而且他以为中国的政治里头跟我文章里头也提到一个我叫做照镜子的毛病，他看中国把他所不同的东西补进去美国的模样，比如说美国的政府里头的这个竞争，有国务院，有国防部，有中央调查局，有情报局，有联邦调查局，这种这官僚机构互相竞争能够拉到多少中央的钱，有这么个关系。中国政府里头可能也有这个，肯定也有这个，但中国的政治里头更重要的是那种各种派，中国人谈这些问题，外国人谈那个，外国人把这个美国政府里头的那种官僚机构的竞争压到中国的政治上，谈这个不知道别的，也不谈别的。
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您说的照镜子的错误，您能举一两个例子来说，就说这个美国专家用西方经验套中国，结果却是南辕北辙。
我刚才的意思我没有说得很清楚，可是是官僚竞争在美国政府里头，美国的 中国通们常常把这个概念推到中国去，推到中国去不坏，因为中国也有这个，可是那些各种派，什么上海派、团派呀、或者呢哪个将军最近被撤职，背后的是什么动，是什么问题，这种甚至一直到日常生活里头的，习近平来一个反腐政策，官僚不能用多少钱在外面吃饭，影响中国饭馆的生意，有多少小饭馆倒闭是因为上面的政治，这种问题那外国专家根本都不知道，他不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例子呢，可是我喜欢说，是在中国加入 WTO 世贸中心的时候，2001年，对吧？有一个大会，会上国际会议是很多国家统一说，我们不让中央政府补贴农业，因为这是在贸易上不公正。那中国也来了，美国代表也去了，美国是那 Robert Zelick 做代表，他跟中国方面谈了很久，很得意的出来说，中国让步了，他们答应把补贴农业限于8.5%以下。那中国学着一愣，奇怪，向来从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是剥削农民，不是补贴农民，所以你把它减到85%，只能说明你自己不知道中国对那段历史，照镜子过去，别的国家有这个补贴农业的问题，我们就要 assume 中国也有，跟他讲半天，把它减到85%。
中国都是农业税，就是每年的1号文件，是吧？农业税要减，那就是不是补贴，而是说对农民征税多好的问题。
对，
您在这篇文章里面，还有在您的那个吊灯里的蟒蛇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再以真伪为标准，而是以华盛顿怎么看，华府怎么看为标准。他们担心的是说，华盛顿会觉得我太悲观了吗？我太极端了吗？您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就说来说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就是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局面，还有这样研究和观察中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后果。
美国的学界当然有很多各个方面，什么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政治学系里头的一部分人是希望能够做华府的顾问，或者在自己的校园里头写文章，华府注意。更好的是，人家华府请我去做顾问到华盛顿来，他们的这个事业的目标跟别的学者不一样，不是出书写文章，或者培养多少好学生，也有这个。可是这第二种目标占的位置很强，所以我不方便提名字。可是这些希望能够做顾问的这一部分政治学家，除了追求真理以外，学者的使命当然是真理，从化学一直到政治学求真理，他除了求真理之外，他求一个华府注意我的标准。所以他考虑说什么话，不完全是看中国的客观情况，他考虑的是华府会怎么判断我这种言语。而华府是谁呢？他没有自己的知识，他没有别的尺度去衡量某某学者的话，他只有其他学者的话能够做他的衡量价值的尺度。弄得这些人呢，他考虑的不只是真假的问题，考虑的是华府怎么看我。 似乎是所有的那些专家呀，是意见是一种光谱，从最左到最右，左右也不完全正确，不有不同看法。我挑我的颜色放在光谱的什么地方？关键问题是人家会不会欣赏？所以我说的话太离谱。要自己的话有特色，要不然他不会注意，但是不要太大的特色啊！你太消极呀、在他看太消极或者太悲观，他不请你来。我前不久我看了电视上有两个这种专家在对话，谈的是台湾问题。有一个学者他说，那台湾 this country is a 什么什么样，他用 country 那个字。第二个那个就跳上去，你不要说台湾是个 country， 他是 country 的，因为他不考虑 country 的定义是什么。country 的定义当然是自己的边界、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货币的，这是 country 不 country 的标准，他不考虑这个。他说，你说是 country 是敏感问题，你不要说敏感的东西。而为什么不要说敏感的东西？华府的老板会浑身这个蚂蚁，他不会习惯。而他为什么那么敏感？就是因为北京敏感。北京说是很敏感，华府呢就是敏感。你用 country， 不对，有这个问题。
对，是在美国的电视上是吧？
对，美国的英文，
英文
PBS News Hour， 我
去。Oh my！ 我要去看是哪两个。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光是在美国是吧？东京大学的阿古老师
是，
阿古智子老师，大家也应该都去多了解了解他。他对日本的中国通也有类似的批评。
对，
他说到价值观，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也不太令人放心，很多人并未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统治结构，因此无法掌握其实质。中国经济繁荣时期或许是受到中国宣传工作的影响，一些日本中国问题研究者甚至在背后批评我反中。如果只是照搬官方统计数据，不动脑的接受一切信息，而不是亲自去听取值得信赖的声音，独立思考分析，那就永远无法看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对，您告诉我前几天告诉我这个信息，我心里很暖和。这阿古老师，阿古智子，阿古智子对不对？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他一天到晚花24小时的努力去为中国老百姓服务。日本政府有一个叫做人间活宝，人间活宝怎么说？
火炬吧。
反正我觉得阿古智子应该是日本的一个人间活宝。人间活宝的概念是，你为了价值观，国家最宝贵的价值观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在这个定义上，阿古智子应该是能够做人间活宝。
好，
对，不，我为什么感到同感呢？因为他抱怨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感受到。共产党从30年来都叫我是个反华学者。你看我妻子是中国人，我们的孩子是半个中国血统，我花了一辈子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学、相声，没有人比我更不反华。
对，谢谢。也许我们可以来稍微聊一下，就说这种的，这些学者他们这么就是只从纯粹从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就是不太看中国的民间、中国的老百姓的 everyday China 是吧？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研究方法， 有什么实质，就特别的对美国研究中国，制定对中国的政策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
他们有这个毛病，也跟他在华府想做顾问有关系，因为华府
还是刚才那个
华府关心的就是国际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有 policy 对中国，所以他们也学了半天都是 policy。 那可是中国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他不知道，他不会中文，他不会不了解中国社会啊。你的问题是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当然带来后果，很重要的一个后果之一是美国的老百姓也吸收了这种态度。美国老百姓谈到中国啊，那中国买不买芯片呢？中国在乌克兰给不给武器呀？问这种问题，而那个像我们看的电影的日常生活的问题，不知道也不太感兴趣。而这个跟在东欧的时候，在苏联冷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的是冷战时候，因为美国白人能够跟欧洲白人看成一片，我没有隔阂，跟遥远的神秘的中国有隔阂。
嗯，对。就是冷战的时候，就比如说他们会有这种的把那个杰伦斯基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会把苏联的一些小说运到外面印了，然后后来又想办法怎么能给苏联人当时让他们看，是吧？他们很重视这种美国的西方的流行文化对苏联的渗透吧，可以说是渗透。然后就是怎么去影响这个 engage 这个当时在铁幕下生活的普通人。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确实是这方面其实是挺少的，就是美国政府层面去想着怎么去可以 engage 中国人，甚至是说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其实我不太能看到，连 VOA 都没有了，是吧？对，
所以我很赞成美国年轻人学中文。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跟一个同事合办了一个叫普林斯顿在北京的语言班，全国的学生都可以来，相当成功，当然这个比率还不像话。自从19世纪的西洋的科技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学英文比美国人学中文的比率大概是1:1，非常不平衡，而这个就引到那种英文是国际语言，我们不需要学别的语言的那种心理。
对。我再来，您在这个文章里面呢点到了基辛格，说他一句
中文。基辛格是中国通吗？出了一本书叫 China。
On China， 对，就他，您说他一句中文不会，但是写了这么厚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600多页，
而且呢，在中国和美国都卖得非常好。我看的这个人民日报上面还发表了非常好的评论。就是为什么这种隔靴搔痒的声音在美国的政策圈和这个公众舆论里面反而能够最受欢迎？就是当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讲到了一下这样这个问题，就是我想特别想理解的，就是这反映了或者这说明了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研究的期待是什么呢？
这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因素，美国老百姓吸收华府的那种只看政治不看实际的那个习惯。二呢是语言，还是语言是很重要的。我刚才提到英文变成世界语，让美国老百姓觉得我不需要认真的学任何别的语言。美国中学里头最差的是这个，连法语、西班牙语也学的不多，更不要说中文、阿拉伯语、日文这种语言，因为英文就够了啊。我们会英文，别人会屈服去用我们的语言跟我们说。我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我觉得您回答了，就是这个我就想再跟您 double check 一下，这个有没有新的。对，还有一个就是说 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一错再错，就好像我们美国人反思出来，反思回去就是都是不太对的，但是呢，这个华盛顿对这方面的反思呢，更多的是局限于两党互相攻击，是吧？那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然后民主党攻击共和党，中国问题的专家群体好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深刻的反思，就为什么这个华盛顿和这个学术界或者是这个研究界他们缺乏这样深刻的反思，就是可以大家一直这么隔靴搔痒下去，就为什么没有说，因为对华关系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
有人改变他的习惯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问题上，这些中国通们一部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局限性，他说英文到北京去通过翻译去做访问调查，他认为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就不知道，你没有去理解。二呢是不愿意改变，我很不高兴的承认这一点，可是我包括我很羡慕的一些学者，他不愿意改变啊。习近平上来变得越来越凶的时候，有一段也我在几个学者里面，比我年纪还大的学者，他们在讨论我们要不要开个会去回顾一下，自我批评一下。有一个老先生是我很佩服的一个学者，可是他说，只要不是 I told you so， 我不想参加一个会议，别人来跟他说啊，你活该，你不对，你应该承认，说明他关心的还是那个中国政策光谱。自己的位置放在哪里，跟别人去竞争那种心理，他不是考虑，哎，中国不一样，我们错了，我们也改，不是因为事实而要改变，是因为要调整光谱。我不知道我这话够不够清楚，也许不清楚，反正跟我父亲一样，他父亲一辈子不放弃他的极左，哪怕他的儿子去告诉他你错了，他不能改，他不愿意改。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但很难改。我现在81岁，我也很难改，恐怕。
其实这个问题我应该第一开始就问，就说很少有人会愿意出来批评中国通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来批评这样子的一种直接的批评，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您的就是在书里面的批评，以前发表文章的批评，有没有人来跟您 complain， 跟您抱怨说您说的不对？
直接跟我说没有，可是背后说过，别人告诉我有。但是我为什么这样做，有几种原因都是足够的。但是第一，我已经81岁，81岁10年以后我能够在这吗？能够继续说吗？20年以后不大可能。我现在不说话，什么时候说话的？有这么一个心理。二呢，我在上了黑名单以后也发现了一个对学界的一个真理，我以前没有足够的 appreciate， 就是我们的永久饭碗，我们的 tenure system 给教授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不能解雇。这个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做教授不容易，你得念一个博士出书劳动好多年，我们给你一个奖品，你可以 tenure。 tenure 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 tenure 的意思是说社会想给你说真话的自由，你不需要怕被解雇，所以社会给你这很好的条件，薪水不是很高，可是也不是很低，我们一直到 到坟墓，到保证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有社会的这个尊重，比别的行业大。为什么呢？他给你这个，你给他什么呢？你给他你的诺言，我说真话。我们的 product， 学者的 product， 就是我们的真话。所以这是一种合约的关系，我给你这个，你给我那个。好，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教授到了，拿了铁饭碗之后，不给他的那一部分回社会是不道德的。我还是考虑我的将来，我不说我的真话，我批评，我少说点共产党的批评，或者让华府刺眼的话。没有铁饭碗以前的学者，我能够理解，我不批评他们，因为他上了黑名单，不能升级，是对他的一辈子后果很大。但是有了 tenure 不应该那么说，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方便说一说，我不觉得我那么孤独。我批评的那些中国通们是政治系里头的那种想做顾问的那一层面，可是我很多很多汉学家的朋友我都支持，他们也支持我，包括来了这 Orville Shell 来了，什么 Tom Kellogg 来了，我不并不觉得孤独，何况是在国外有像阿古智子，我在巴黎，在印度，在以色列，在很多国家有跟我看法一样的人，包括中国人，你不能说中国人，不包括中国人。我每天在电脑里头的 email 里头，也不一定是每天，可是也差不多是每天，有一个不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多半是年轻的，可是也有年纪大的，他打电邮给我说，哎，林教授，我在 YouTube 上看你多少次，很羡慕，我觉得你看问题看得比很多别的外国人准，等等等等等。而且我有我的困难，而他陈述他自己的家人的困难，你能不能帮忙等等，我都看了心疼。因为我当然我没有时间每一个看他的书帮他的家人，可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包括这儿你们这个，
对，好，我们现在来问一下这个现场的提问，就是这个问题是点赞最高的，是林教授，您对美国专家对中国的理解是割靴搔痒，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您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就是如何能不割靴搔痒的了解美国有什么建议？
跟美国人做朋友啊，看美国电视啊。这个我不觉得是个很难的问题，公开的社会里头，你什么渠道都看新闻、看电影、交朋友，学英文，对吧？
对，不要整天在微信上面。对啊，这个 WeChat bubble 你就永远都出不来嘛，你这新闻也是在那上面看的，你和人聊天也都是在那上面，还要整天自我审查。我觉得
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到美国的校园里头来，研究的是科学或者工程，他一天到晚做他的这本行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很出色，非常出色，可是不放开自己的视野去问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是怎么运作的，美国的宪法是怎么说的，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这研究科学的人，房立之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模特啊，他顶流的科学家，可是他也观察到其他方面。
对，这个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现场观众热度第二高的问题。他说，林教授您好，首先向您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传播中华文化的 贡献和影响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问题是，您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如何看待？将会是东欧巨变式的暴动，还是由开明派领导人渐进式的体制改革后最终实现民主？这位朋友还祝林老师永远健康。像习近平一样活到150岁。
永远是很长很长的时间，比150还要长。不过这个问题的要点是
您觉得中国的民主就是这个 and scenario 是什么？是一个比较剧烈的变化，还是一个由党内的民主派，然后慢慢的在里面是一个慢慢的这种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府这种架构里头不太欢迎从下往上的反抗，他花大量的时间和这个精神在压制，在维稳之上，对不对？所以很难从下面组织一个反抗运动。你这个一旦组织的话，有一个领导，那枪打出头鸟，他被枪的。所以64的时候，就89民运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多人上街？也不只是在北京，很多城市里头上来，跟上面分裂，暂时的分裂有关系。有胡耀邦、赵紫阳、田纪云这种人，还有这个保守派啊，波一波什么陈云啊等啊，有上面有裂缝的话，下面的声音就容易出来。我这有点悲观，是不是说只有等到上面有分裂，下面才能够起来？可是也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牵强的一个想法。上面勾心斗角，我相信是一天到晚不止，不停止的一个过程。会不会将来有分裂，能够从上面施上压力？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很赞成刘晓波，也学了 Václav Havel、Adam Michnik 那种，你怎么样在这种集权社会里头能够做个人呢？你就在自己的周围里头做人，慢慢的往上施加压力。这不是很乐观的一个判断，但是我觉得只有这个要保留自己的心灵健康，你 sanity 也只能这样做。
对 living in truth。
Living in truth， 我们下面这节目里头不是你有一个对话是跟这个题目有关系？
对，那好，我们可以永远的谈下去。那谢谢林老师。